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主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今天节目要和您分享，在拆船与宣教中，教会与差会所扮演的角色，如何协助差派出去的同工有效的服事。
放眼全球，胸怀世界，往普天下去，拆船与宣教。
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国际主仆差会的韩牧师来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谈拆船与宣教。就我们所知呢，目前有三种不同形态的宣教士的一个形态。第一种呢是属于独行侠的形式，也就是说他自己个人呢对哪里有负担，他就到哪个地方去宣教，这是属于个人式的。另外一种呢，就是如果这个教会他本身的资源够丰富，那么他们对宣教也有负担，他们就会差派宣教士去宣教的地方。那第三种呢，是透过差会的方式来差派宣教士。那这三种不同形态的宣教的模式有什么样的不同，它的优缺点又是什么呢？我们请韩牧师来跟我们谈一谈。
很开心今天又能够在一起来聊宣教的路。确实我刚才听您的解释，或许盼望大家不会觉得说好像有三条不同的路可以选了哈。
嗯嗯，
那我想今天我们的讲谈宣教，我们就跟焦点放在跨文化宣教，
是
就是离开，不只是离开本地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而且是一个跨文化要学另外一个语言的哈。那我想从这样子的跨文化的宣教的挑战来思考差派的时候，坦白说我们不太看好所谓的跑单帮的独行侠。
嗯，
那确实在宣教工厂上，我们从不同差会来的宣教士，我们都会彼此有很密切的合作。但确实对跑单帮的独行侠我们蛮头痛的。
啊，怎么说蛮头痛的？
我想对我们来说了，宣教士不是自己选择出去跑出去。宣教士是奉差遣被差派的。必须是要有一个属灵的遮盖或是一个权柄在他后方。好，所以说我们很在意的是说出去宣教的宣教士是被一个人所组织的一个堂会教会差派。好，那差派宣教士的权柄是在地方教会。那我想这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是。
对。那关于就是说教会差派宣教士的之后，那需不需要差会的帮助，这就看需要，看这个教会对差派去的那个国家的了解，整个差派的这个机制当中他能够提供多少的资源架构。确实是有很非常大而且有很有能力的教会，对某个地方也是非常的有深度的认识。
嗯，
那这我想这是一个可能性。但通常一般的教会哪怕是很大的教会，但是他要差派一个宣教士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方的时候，那通常都还是透过差会。换句话说，差派的权柄是在地方教会。但是当他差派的时候，他很可能就需要委托差会来管理、来带领、来支援这个宣教士。
嗯，那如果是单独由教会去差派的话，就您的看法，像这样的宣教士，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跟差会的合作又不一样的地方呢？
通常像我刚才讲，一个独立的差会或教会，他的资源、他的经验比较没有那么的多，好，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其实您就稍微思考一下，任何不同民族，哪怕就在邻居的国家，我通常教会本身没有对那个国家深度的认识。那再来就是说， 跨文化宣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领域，所以说不需要去土法炼钢重新来思考怎么走这条路，因为我们的前辈过去这200年确实他们付上了很大的代价，缴了很多的学费，留给我们许多的榜样，所以我们可以去深度的了解他们做的好的地方在哪里，他们做的不好的地方在哪里，所以说确实是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那这些的经验就是累积在这些的拆毁的当中。
是，所以你说其实过去累积了非常多的经验，拆毁呢他们知道在差派宣教士的这个利弊当中呢，他们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那可不可以来聊一聊关于宣教士的一个差派的机制呢？
我想跨文化宣教或是说拓荒式的，我们要明白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所以确实大家也明白说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的夭折率不低，蛮高的。那你要思考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很强大的黑暗的势力，无论是在伊斯兰世界，在印度教世界，藏传佛教世界等等。那跨文化宣教是需要时间啊，那这个时间非常的重要啊。我想我们的榜样是耶稣基督的榜样啊，所谓的道成肉身的榜样。耶稣说父如何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啊。所以我想我们要看耶稣给我们的榜样，那确实我们或许无法做到像耶稣这样子的那么的彻底，但是我们看到他的榜样，就是他花了30年学语言跨文化，他这样子的一个榜样让我们明白我们要能够把福音带到另外一个民族当中，那这是需要时间的，没有什么捷径。
是，
那宣教士的夭折率我们说很高，我们要思考是为什么。
是，
那整个差派机制的一个重点重点不是说哇怎么样好像很宝贝这些的宣教士，要给他们照顾得多好，而是这一切的努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很健康的服侍，我们盼望他们灵命能够活泼，我们盼望他们的服侍能够服侍的好，服侍的久，这个才能够带出比较深远的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要思考是怎么样来避免这些能够造成宣教士夭折和他们阵亡的一些的原因。那宣教士都是人，我想这个可能不用讲，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很多时候我们或许传记读了太多了，好像觉得哇宣教士就是好像特别的人种好像哇他们是超人，其实不是，宣教士就是人，唯一不一样是神给了我们一个很不一样的人生的路，他托付给我们另外一个很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服侍的人生，那这是一个福分，但是这个路确实是不好走，那宣教士会很多的挫折整个道成肉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我想我们教会要派一个宣教士出去，这个人肯定是在本地我们认为是非常棒的一个福音工人，我们才会差派嘛。我记得我的神学院我们有个口号了就是站起来能讲道，跪下来能祷告，走出去呢能宣教。好了，当然不只说口号了，我们也希望努力，这是我们的努力的目标。但确实我们要明白，宣教是要到一个跨文化的地方，他从零开始，连一个当地5岁的孩子都不如。当地5岁的孩子是蛮威风的，他会讲话，他懂得路，他还可以去商店买个东西。但是宣教是去到一个地方是完全是无力的、无奈的所以说是从零开始所以我们要明白宣教士的跨到一个新的文化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那很多人说一般人会得感冒。那宣教士的感冒是什么呢？是忧郁症。
是这心灵的感冒。
对，你说为什么会得忧郁症？宣教士不是应该是非常猛的人吗？我要确实一个本来是很威风的在本地能讲道的，到一个新的文化当中他什么都不能。而且头一两年学语言 的那段时间或许真的是很闷很没有成就感他没有什么作为能够好像让他有满足所以说确实是很不容易的一条路。
谢谢韩牧师呢，跟我们分享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为什么在宣教士的差派当中，有一些的理念或者是一些的思维，我们必须要很谨慎的去思考。我们还没谈到有关于他整个的机制啊，就方华来想呢，这个机制好像就是像 SOP 一样，第一步要怎么做，第二步要怎么做，第三步要怎么做。不过我相信呢，如果我们对于他的目标跟概念很清楚的话，那接下来呢就是关于差派的部分了。好，我们在下一段的时间呢，我们再继续聊。
回应大使命，尽力传福音，
领人来归主，建立神的家，
分享各类福音事工，扩展属灵的眼界。
欢迎收听
良友电台晨曦讲座。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今天再次为您邀请到国际主仆差会台湾区的韩牧师来到我们节目中。刚才我们谈到了关于在宣教当中教会以及差会所扮演的角色，当然我们也谈到了关于宣教士的差派，有一些概念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来厘清。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差派机制。韩牧师，关于这个差派机制我们要注意什么地方呢？
好，我先谈一下为什么这个差派机制重要了哈。那刚才提到说，确实跨文化宣教是一个马拉松，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服事，才能够要时间长才能够带出果效。那很多人在问说，哎，为什么我们需要差会？21世纪还需要差会吗？世界已经是成为一个世界村咯，那确实很多都是可以 DIY， 我们可以自己来。那而且大家现在都强调要效率，要更快，要更好，然后要便宜一点。那确实也就许多的教会就直接差派。那但是我想我们要明白这个差会是做什么的。我想先跟大家介绍一个人物，克里威廉他是在1791年写了一个小册子，他就是透过这个小册子提议这个差会的这个概念。那之后1792年他就让他自己所建立的这个差会把他差派到印度去，他一去就40年。他透过这样子一个差会机制被差派出去后，许多的人就看到说，哦，原来我们可以有这样子一个组织来帮助教会来把宣教士差派出去，所以陆陆续续有许多的差会被建立起来，就开始了近代的宣教运动。确实差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不是绝对的。差派宣教士的权柄是在地方教会，那是绝对的。那差会的角色呢，就是提供专业的资源、专业的服务来帮助教会来差派这个宣教士。那教会是做什么的？教会的角色是什么？教会是当然有财务上的资源，教会也是一个最主要的祷告的一个力量，祷告的遮盖。然后宣教士被差派出去，他其实不在意的是这些物质上过去的舒服，老家的这些好吃的东西等等，他在意的是亲情，他在意的是跟后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说教会也能够提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关怀。宣教士坦白说，我们是很不希望人家太夸奖我们。我觉得其实宣教士我们只要知道说后方的人没有忘记我们，他们有在为我们祷告那我们就非常开心了。
但是我们知道呢，通常宣教士他到海外去宣教很长一段时间，可能呢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负责的教会同工也许已经不在他的这个职务上，慢慢慢慢的，很多的会友呢对宣教士的认识呢就有点模糊了。那这样呢怎么去做一个衔接呢？
没有错，这是许多教会差派的是会面临的问题啊。差会的一个角色就很重要，他必须努力的协助教会。宣教士出去之前，他就要组一个后援会，那这个后援会要有固定的聚会，那当然教会的领导也需要参与 所以我们盼望说无论教会的变化是什么，教会里面还是会有一群人，他们一直被提醒，诶，我们教会有差派宣教士在远方，那我们是他差派的母会，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宣教士的关顾，母会跟差会都有很重的角色，那我们是觉得主要的单位是母会，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比较没有组织架构的能力，所以差会需要来帮助教会能够持续的能够来支援关怀这个宣教士。
那么差会在这一方面会做些什么样的事情来帮助教会来支援这位宣教士呢？
那就看这个宣教士的处境，他的情况啊。那当然差派之前就有许多事情，差会必须要来帮助教会了解差会的组织架构，我们的资源架构是什么，让教会明白我们在不同的危机处理的方式是如何，我们特别像现在在疫情的当中，我们是如何评估风险的。许多我们派去的地方可能当地的政局不一定是很稳定，像我们之前在的吉尔吉斯，就几个礼拜前就开始了很多的政变，现在还是非常不稳定。所以我想差会能够让教会更明白这整个差派的机制当中差会演的角色是什么。那差会也可以让教会明白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关心来为他们的宣教士祷告。那所以差会必须固定的来跟教会有互动。那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通常都是怎么样保持这样的一个互动呢？
我刚才提到那个后援会，我们是蛮看好这个后援会啦，就是每三四个月，或许如果说教会非常忙碌的时候，或许六个月，但是我们希望说后方在教会有一个后援会，然后有个会长来经营，那这样的话就是有固定的大家能够聚在一起，能够被提醒说我们的宣教士的情况是如何。这是一点的那在有状况的时候，比如说现在这个疫情的当中，那许多教会会很关心他们的宣教士，他需不需要被撤回来，他在那边安全不安全，他的住宿需不需要更换等等，那这些也是教会很关心的。宣教士开始事工的时候，教会可能也需要更了解这个事工的内容等等，那到底这个宣教士在做什么。差会通常最起码每一年他对宣教士的一个评估，那这个我想也是一个跟教会沟通的很好的一个方法。教会很多时候他不了解说我的宣教士到底他在宣教工厂每一天都在做什么。
对，我们也很好奇，如果身为一个平信徒的话，我们也很想了解到底宣教士呢他在远方做了一些什么，怎么来去评估他所做的果效是好还是坏呢？
对，那这个环节确实后方的人是没有办法了解到底宣教士在做什么的，他的策略，甚至学语言是学哪一个语言啊，然后他的事工的计划是什么，他的目标。所以确实每一年他的评估的时候，像我们的评估表里面是会很深度的谈这个宣教士他的身心灵的健康，那他的时间是花在什么地方等等。那第二点是谈到他的参与或是他的服事，他是在哪一些不同的单位服事，都花多少时间，他服事的内容是什么，他的挑战，他的果效等等。第三是谈到他的所谓的问责关系，或是他的资源架构，他的有没有一个小组，他的有没有一个祷告的伙伴，他有没有一个 mentor 一个导师。我想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必须在权柄下面，那我们时时刻刻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都必须有人知道。那再来一个很重要的是成长发展，就是说宣教士他必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而不能就是原地在那边踏。所以说我们也会要求说宣教士每一年他要上一些课程，他要读一些的书等等。所以那这样子一个评估表每一年做一次，就是一个最起码能够让后方不了解宣教士他在做什么，能够 稍微了解，哦，原来我的宣教士是在做这些的事情。
嗯，那么有没有可能取得他在当地也许是跟教会一起从事这个宣教的工作，从那里会知道的一些的情况呢？因为我们知道的可能会从宣教士他本人的口中或者他自己的评估里面知道，我们有没有可能在他所在宣教的地方得到了他的一些服事的果效呢？
刚才我提的这个评估是宣教士跟他的上司，宣教士填完之后上司跟他谈，那他的这个上司也会写他的评语。那甚至写完之后宣教士要回应也可以再补充上去，所以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报告。那另外一种的报告是他的服事单位，那当然这个是很不一样的，有的是确实是教会或者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也有可能是一个医院诊所学校，甚至是政府单位，那这个就不一定，就看是哪一种的单位。那很多时候是可以从那个单位得到对这个派出去这个工人他的他的服事他的工作的表现的一个评估表，这个有时候也是可以拿得到。
是，好，我们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评估之后，有没有可能有些的宣教士真的在这么长期的服事下来会感到心力交瘁了，或者是因为某些原因健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比较完善的一个退场机制呢？
退场机制，这是个好问题。对，宣教士离开工厂有许多的原因了哈。那我们盼望是宣教士能够完成他来的时候他的负担，他所带来的这个使命能够完成。
嗯，
那确实，我们看到的是有各种不同的宣教士，有的呢是他觉得在这个地方工作完成了，他结束了。他就回国了。有许多的宣教士反而是他觉得在这边待了20年了，那他觉得他的阶段性的工作结束了，他的角色他不认为在那里能够有帮助，他就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甚至到另外一个国家从零开始，这个也蛮多的。
嗯，好，
那你说退场机制，那我想这就是差派机制一开始的设计就要有的，所以说一个宣教士预算表，你来看他的预算的时候，哪怕他是一个30岁刚出发的宣教士，我们就会开始为他安排这个退休的计划。如果是夫妻有孩子，哪怕孩子很小，我们在他的预算里面就必须要有为他的以后教育的基金要开始预备。我们认为差派宣教士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宣教士退休了，那回到本国，那当然不能让他喝西北风。好，所以我们会至少需要有一个最起码的基本的一个安排。
最近呢，芳华接触到一些退休的宣教士，听到他们在宣教合场的这些分享呢，让芳华十分的受激励。但是退休回到了自己家乡之后呢，我觉得他们这些宝贵的经验呢是可以传承的。那不晓得对于退休的宣教士之后的安排，差会是不是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方针呢？
其实我想华人教会现在退休的宣教士还比较少，那我们看一般宣教士他退休后做什么呢？传道人他许多都是退而不休了，
没错，
这个退休这两个字好像觉得太无聊了吧。
是。
那所以宣教士很多时候他觉得在一个地方他服事结束了，他会转换工厂，转换跑道。那如果是回本国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他回本国是因为身体的状况，或者是甚至他是因为有年老的父母需要照顾啊等等，那很多时候回到母国，他其实有许多不同的角色可以演。好，那在华人教会圈，我们对有跨文化经验的人其实不多，所以我们其实很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宣教的推动，宣教的训练，宣教士的差派。那这些真的都是需要有经验，有工厂经验的人来参与。我们对一个在宣教领域里面有一个人有没有跨文化经验的，坦白说我们聊两句话就知道了。
是，所以你们相当的有经验，知道他所分享的就知道他是不是一个长期在跨文化宣教的领域里了。
对，我们华人教会许多时候 年轻人他身边没有太多，甚至没有任何跨文化宣教士的榜样，他所有的都是这些书本上这些伟人哈。但是要鼓励年轻人出去宣教，我想他身边最理想是要有活生生的有跨文化经验的人。
嗯，
好，那我想这个也是回到母国的宣教士他可以参与的，就是陪伴，陪伴年轻人，让他们更了解这条路是什么样的一条路啊？为什么这条路虽然这么不容易走，但是非常值得走啊！我都说这是一个充满了恩典、充满了恩高、最棒的一条路。
嗯，
啊，当然前提是神邀请你来走这条路。
是的，今天非常的开心，邀请到韩牧师啊，再次跟我们分享关于在差派宣教士。教会以及差会所扮演的角色，同时也谈到有关于差派的机制。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分享能够帮助教会，如果你的教会现在呢也有负担在差派宣教士当中，也可以提供您做参考。
我献上我一切赞美，我一切感谢，为了我，你愿意舍去你宝贵生命，换取我这失落的生命。我愿舍去我的一切，我一切所有，为了你，我愿意舍去我唯一生命。深深触摸我心，主差遣我到失落人群中，将你生命带入忧伤人心中，主我愿摆上我一切，让你生命
我是芳华，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指教，欢迎您可以透过电邮或者是透过短信告诉芳华。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 .net。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您的侍奉。我们下回再会。
我献上我一切赞美。宝贵